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现在已经是2025年1月2号了，今天呢是周四啊。那我们现在呢以后就要说2025年了，2024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我们终于跨入了新的一年。什么感受啊，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告捷是新年的首播啊。那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节也算过完了，从周四周五呢现在股市已经全部恢复了正常。今天呢已经是圣诞行情的第六天了，在New Year之前呢是五天，今天第六天，结果呢我看基本上哈这种圣诞行情啊已经是非常失望了。今天的美股呢全部是走黑的，美债殖利率呢去攀升，特斯拉呢是重衰超过了 6%， 三大指数呢全部都是收黑的，科技巨头、汽车制造商、赌场等等等等哈普遍都是亏损的。七巨头当中呢有三只下跌，债券收益率呢也是波动不定的，所以呢也成为了延续了2024年年底的这种圣诞行情的低迷的表现。包括呢标普500指数连续四天下跌了，那这也就是让在过去25年当中是最好的两年的表现之一的2024呢略微失去了一点点的光彩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对未来呀大部分的分析师还是保持这个相对乐观的这种看法，他们说呢上半年会有波动，那么下半年呢应该是比年初还有不错。那我一看到的多个像高盛啊、摩根士丹利啊等等，他们都维持了对6500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哈，他不期望呢有那么像过去那两年那么高的回报，但是呢大家仍然是比较乐观的。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降到了21万1，低于预期，那么现在呢处于一种既不雇人也不 fire 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也被认为呢是美国经济将以强劲势头开启的新年的一个证据。但是股市呢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收黑的情况。那一会儿呢高捷会邀请我们的 Rex 周威宇先生呢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和分析。具体的指数呢我们来看一下，道琼今天下跌了 151.95 点，跌幅 0.36%， 报 42,392.2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点，跌幅 0.16%， 报 19,280.79。 S&P 500指数下跌 13.08 点，跌幅 0.22%， 收报 5,868.55。 费半今天上涨了 41.36 点，涨幅 0.83%， 收报 5,021.29。 今天特斯拉呢是500强指数当中表现最差的股票啊，那因为我上周也被大家预告了它的交车的这个数量呢让大家失望，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再去解读它。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那接下来呢我会邀请 Rex 周威宇先生呢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新年开始了，我们也要对新年的做一个小小的展望，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观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Rex 你好，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
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新年也是圣诞行情的第六天，那结果呢超出所有人的这个预期了，也没有反弹回来，继续维持这种微幅下跌的走势。好， Rex 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对，其实今天早上并没有什么利空的消息，老实讲早上开盘的时候还上涨了 0.8%、啊、那么午盘之后就反转下跌，甚至超过 0.8%， 所以当日的震动幅度呢是高达的超过 1.5%、啊、那么最终 S&P500 是收跌 0.2%。那么其实今天从经济数据来上是相当不错的，因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么下降了6000人到21万1000人、哦、是低于预期的这个22万2000人，那么是8个月来的最低点，而且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也降到了3个月的低点啊，184万3000人、哦、那么也低于预期的189万人。这不是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其实还是相当不错，那么就业市场并没有软化，但是这也暗示了就是说这个联储局这边降息的时间可能更加推迟了，也就是像 他在十二月中讲到的，可能我们今年在这个上半年这段时间可能会暂缓降息，然后静观其变，那么整年来讲可能只有降息两次。好，所以基本上来讲在经济面是好的消息，但是并没有在股市上有正面的反应。好，那看起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圣诞行情是没有了。好，应该是只剩下最后一天，应该是不大可能出现什么反转。好，那在过去在，但到底这圣诞节对这过去有什么大的影响？好，我看了一下相关数据啊，在过去100年来的这个到这个股市表现了、就是说如果平均来讲，我们有65.6% 的年度啊是属于上涨的，好，就是说大概 65% 是上涨， 35% 是下跌的这股市的表现。那么有圣诞行情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上涨的几率就提高到 66.7%， 其实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说如果这个没有圣诞行情那一年呢，这个只有上涨的几率就降到 60.7%， 也就是表示这个原来下跌的机会从 30% 可能提高到 40%、也就是所以它这个看起来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有这个觉得圣诞行情是有一个指标性意味，其实它影响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它就有一些啊，就是说长期的观察来讲呢，是好像表示投资人的这个是不是乐观啊或悲观，在进入一个年度的一个兆头这样子。
在上一次的时候，还是没有进入到圣诞行情的时候，我最后一次邀请您做节目的时候呢，您就讲到了要观察这个圣诞行情，特别是开年之后的这两天。那我们看到呢，在年末的时候哈，也是我看各方分析都在讲了，大的机构进行调整，然后呢，到年初了之后呢，还有什么年末的时候，大家发了奖金了，都会把钱放到这个股市里哈，都是，所以呢，又是交易量比较清淡，然后呢，开年之后呢，其实也有可能。一个调整，因为很多人是把这个卖出利好啊，这个获利的这个股票推到年初来执行。那么这一部分呢，可能这个圣诞行情没有了。那你怎么看呢？现在这个动荡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那你又怎么看待今年的这个美国的股市呢？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股市的这个波动，其实已经暗示了我们今年哦，操作股市的难度是相对比去年要高很多哦。就说你虽然就算有正面的讯息，也股市不保证一定上涨，因为股市毕竟已经连续涨了两年了，所以两年都超过 20% 的这个涨幅，这平均下来也是相当高的回报。那么而且股市的估值也是属于一个历史的高档，虽然现在。这几天的回落也稍微落下一点，但是还是属于一个历史的高原区。那么在这种高的估值的环境下，等于是说你股市一涨上去呢，就有些人可能就想要获利了结，因为赚太多了。所以比如说像你刚才提的特斯拉来讲，虽然最近跌很多，今天也跌很多，可是你如果比他选前买的人来讲，那现在还是涨相当的多，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有人想要获利了结啊。那所以这个是在今年操作上难度比较高的地方，就是说你涨多了，那可能在上涨就有卖压，好，就是它不会像过去在一个低基期的环境下呢啊，有一个强力的上涨的一个空间这样。但是反过来讲，经济好基本上就是一个股市最大的一个保险啊，就是说我们最怕的其实是经济出现衰退。照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或者我看到所有的分析报告，好像没有人预估今年经济会进入衰退。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就是说毕竟联储局在背后它是有一个也可以降息的一个 support 啊，就经济一旦快要衰退，联储局可能就会出手降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似乎也不用太担心说股市这个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因为没有经济衰退的这个背景的话，所以也许这个跌多了反而是会是一个买点，所以这个今年的操作上可能我觉得是大的方向，我比较建议就是这高出低进吧，好，这种概念就是哎，你涨多了你就记得卖一些，因为上面也很多人要卖，那么低的时候你也不用太担心会跌太多，你可能低进，我想是今年整体的一个氛围。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看到像摩根大通啊，他们也预计呢，在今年啊，美股股市可能会出现10%-15%的这种调整啦，等等的。基本上和您看法我看也比较相似哈，大家还是看好年末呢，应该还是有一个大涨，但是波动。或者说再像过去两年还涨这么高的就比较难了。说呀，这个标普五百指数连续两年涨幅超过20%，是从1871年以来 一共才发生过10次哈，这非常不容易。或者说过去这两年本来是在加息通胀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担心硬着陆，结果呢美股走出了这么漂亮的一个涨势。所以我们不妨现在回过头来再做一个短短的一个回顾了。所以您觉得像我们过去这两年涨得这么漀亮，您觉得在历史上您也做了20快30年了啊，就你怎么看过去这两年？
对，我觉得像去年我在年底的时候啊、有稍微跟大家讲过，说你那时候问我说最大的年底的一个感想，我的觉得就是一个比预期的好。
嗯，
就是说去年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回想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大家担心的去年2024年那一年，大家担心的是经济会衰退。哦，但是结果没有发生衰退，好，那结果反而，而且我在2020，如果没有记错，2024年我看了所有的这个各家的这个，哎，各大投行的这个财报，没有一个人预期股市可以涨20%，
没有，
就最多的顶多估到大概15%就了不起了，普遍在2024年初，大家估的都是个位数的这股市的回报。所以也就是说这个2024年确实这个比大家预期的要强很多。但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新的这个驱动力。这个 AI 的新的驱动力，因为这从这个真正从这个 NVIDIA 开始爆发以后呢，所以整个带动了这个 AI 的这个 server， 就是各大的厂要扩充他们的 server 啊，这些这个部分呢就驱动了很大的这个投资能力，还有股价也都是这波靠这个 AI 的这个整体动能来驱动。而这个 AI 又偏偏又通通集中在美国哈，就是主要的 AI 的驱动力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美国哈。那所以以美国为首，在等于是在全球可以算是一枝独秀了，独领风骚。所以我甚至才最近才刚做第四季的绩效，我也注意到说，啊，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川普，的总统胜选以后呢，所引起的一个状况就是美元是变强势，然后但是债券殖利率却走高了，啊，但是相对的其他资产都其实表现不好，啊，不管是黄金啦，啊，不管是原油啦，啊，甚至外国股票、新兴市场股票其实都是下跌的，也是在这种趋势下，我们的好是好像奠基在别人的不好，就是说好像全球的资金有一种味道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美国投资，所以造成了我们美国比预期的更好这样子。好，那2025年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要检视大家钱来到这边投资的，也认为美国会很好，那美国的这些企业能不能交出够好的盈余报告，我觉得这是今年蛮重要的。
开一个玩笑了。正因为哈，这些各大行从2023年的预测、2024年的预测全都看得不准，然后呢，今年呢，他们又出奇的一致，都看好2025，只是说哎比较波动，然后年底一定比年初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说要反着看啊，很有可能他现在一致看好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大的波动了。所以我看到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是从各个推测啊，就预测的这个呢全都不准，连储也不准啊，对美国的经济，对这个包括通胀全都是不准。所以从这个不准的角度上，我也想听听 Rex 你怎么看。
我也回去看了联储的报告，其实联储并没有不准，所以我们来比较起来，其实是市场有点不准，应该这样讲。我们联储局在去年2023年底的报告，它其实讲的就是跟我们今年2024年表现是接近的。那时候他认为会降息3次，如果大家还有印象，2023年底，他认为2024年他会降息3码，啊，0.75%。那么真实呢？2024年是降了4码，啊，降1%，啊，所以他其实跟他的预期也没有太差太多。然后呢，当然通货膨胀比他预期高一点，但是失业率啊各方面都控制的不错，经济成长也是相当的温和的增加，啊，甚至比预期的还好。所以其实从联储局的这个啊，如果给他打分数的话，去年的联储局表现是相当的不错啊。那但是市场呢，跟联储局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2024年初，大家认为是市场认为这个经济会联储局需要降6码啊，也就是联储局预估3码，那市场认为是要降6码。所以我们在去年初的时候，我们这个10年期的债券殖率，我们来观察这些经济，就是用债券殖率来看。十年期的债券殖率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就2022年底的时候，大概是在 大概在3.5左右，3.4到3.5左右，2022年底哈、哦，那么2023年底的时候是到3.88%，这是低于4%哦。到了今年底的时候变成 4.58%， 是整整差了 0.75%， 也所以 0.75% 就是刚好就是讲3嘛。那刚才我们不就是讲说市场预估会降6嘛，然后联储局事实上没有降那么多，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市场跑太快，在去年底2024年初的时候他估的经济太差太保守了。但是反过来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我感觉市场确实是有点预估的可能太好了，那所以也反映在现在我们十年期债券殖利率事实上是 4.58%， 是相对的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我想是市场跑在联储局之前，并不是联储局没有做好他的工作这样。
Rex 非常的正面，我反倒比较挑剔哈，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对经济的预测呀，包括为什么市场都认为你可能不会降息了，它结果降了个0.5%。那么这些呢，包括到年底之前哈，还是降息的，仍然维持着的这个降息。当然了，联储有它各种各样的理由。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十年期的这个利率哈，今天呢是4.574%。我也看到呢，现在除了这个十年利率之外，房地美啊，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显示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呢已经来到了去年七月以来的最高了。像15年固定利率的平均贷款从现在是6.13%，然后呢30年的这个固定贷款利率呢上周是6.85%，现在今天已经是6.91%哈，已经奔7了。所以呢，你就我们可想而知了，现在整个的房地产呢，一上下游全部被抑制住了。好，还是从这个在年末的时候，您就讲过说，哎，我们现在股市呢，如果这个利率啊，国债这个上基准利率如果是涨的，十年期的是涨的这么快的话，会对市场构成压力。现在呢？
对，我还是维持同样的看法，4.5%至少你把它先想成一个分水岭，4.5%以上的话，对股市是绝对有压力的哈。那但是反过来，对债券的投资人，也许它是渐渐是更好的一个时机哈，因为大家想想看，这个如果今年最现在我们的这个联储率4.25%，那么它的这个我们殖利率曲线已经转正哈，不再是倒挂的情形，但是它也不会高太多哈，不就是说如果未来这个是我们联储局还会这个降息两码的机会到 3.75%， 那么也许它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这个幅度啊，这个 spread 这十年跟两年的 spread 呢，可能是 1%， 那么可能就是在 4.75% 左右啊，这是我认为一个合理的殖利率曲线。那么如果从这角度看的话，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冲上去到了 4.75 甚至到 5% 的话，那说不定是非常好的买进债券的时机哈。就是说对股市不好不见得都是没有投资机会，你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投资啊。那而且那时候的股市下跌说不定反过来也是股市好的投资机会，因为利率迟早又往下反转嘛。那往下反转的时候，那也许这次股市又有支撑又开始往上涨。所以我觉得今年整体的策略我还是回到我原来想法，就是高进就是高卖低买这样子，就是一种区间式的操作，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黄金2025年开盘今天现货黄金直接涨了 1.3% 哈，涨穿了2660美元每盎司。黄金等等现在也是很有意思哈，那基本上我看到分析呢就是黄金仍然是个大的长的牛市的这样一个上涨。那现在我们来到了2025年了，给我们来说一下您对黄金走势的看法。
目前黄金就是基本上都是跟着就是美元的倒过来哈，那就是基本上来讲是大的方向哈，就是说不是说一天两天，是说大的方向。当美元黄金从这个历史高点一直往下回调，就是主要就是反映川普胜选后，美元指数呢大概从100涨到现在109，大概涨了整整快9%，所以相对来讲黄金就从高点往下跌哈，跌幅也是接近，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反映它的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形。那么其实未来你看黄金其实就是要看反过来要看美元，那美元其实非常大的程度真的有受到这个川普政策的这个影响哈，就是说到底 到底的白宫这边他的想法到底是希望一个强势的美元呢，还是一个弱势的美元？哦，这个是我也没办法猜测这个川普总统他真实的想法。哦，因为强势的美元可以有利于资金的回流，可是对于出口产业是非常不好的。哦，就是说假如他波音的飞机要卖到别的地方去，那他这个那么强势的这个美元的话，那人家就去买空中巴士，法国去买就好了。所以这个对出口产业其实强势美元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美元会在什么位置，其实相对于反过来就是黄金可能会悬在哪个位置这样。
我们回过头来不谈个股，但是还是要去说一说，因为今年我们知道基本上都是跟着这个 NVIDIA 啊，他们这个股票在走哈。那今天特斯拉是大跌了超过 6%， 它的这个车辆呢是全年交付量呢是不如预期了，那真是给你甩脸子看。那从过去这几天呢，特斯拉已经回调了将近15%了，超过14%的这个回调的幅度，那也是最近呢终于回到了这个400块钱一股的下方了。那特斯拉这只股票您怎么看？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今年对特斯拉来讲又有很多的可期待的地方，可圈可点的期待哈。那它的这个full self drive 的这些软件呐，自动驾驶啊，以及这种自动驾驶的 taxi 啊，都可能在川普的加持之下，都可能会往前前进了。就像您以前也跟我分析过哈，你是把它当成一个电动车，还是把它变成一个 AI？ 那么现在呢，这个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您怎么看特斯拉？一会儿呢，我也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NVIDIA。
对，我想特斯拉的话，在这一波回调之前，我们脑中并没有想到它是一个造车公司，所以想的它是一个 AI 的公司，它的就是未来会有机器人，会有这个自动驾驶，然后这个无人汽车，这个无人计程车之类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想的是它好的那面。其实我在之前前面也提过，特斯拉从头到尾都是还是同一个公司，并没有改变，只是你认为它是 AI 公司还是一个造车的公司。那么今天的下跌只是在今天这一天，我们认为它又回到了一个造车公司，那它的交付又不如预期，所以那股市就出现了一个回档。那么它原来的元素有没有改变？还是没有改变。它从来，我像最近那个，我相信台积电的这个刚好跟的应该是董事长跟就是执行长跟那个Elon Musk 说他有一个对话。Elon Musk 跟他说，跟台积电的高层说，他不是一个造车公司，他真正重要的是要做机器人。好，在大陆在网络上可能有看到这视频，所以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特斯拉能不能做出就是我们每个人家庭可能都需要那个机器人，好，可能才是真正的他长期的一个重点。那么车子是一个阶段性的，好，就是Elon Musk亲自跟这个台积电的高管讲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造车公司，我做机器人才是我真正最重要的业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特斯拉还有非常长期的发展，但是从造车公司的这角度来看，它现在不符合这个估值，就是它估值已经太高了，本益比100倍，那时候超过100倍就是太贵了。所以这是大家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回来想说，长期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公司，还是值得持有，但是股价太贵的时候，你就不妨卖一下获利了结，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高出低进的一个原则这样子。
NVIDIA 呢今天则是相反哈，它是涨了2%将近2.3%吧。我们一直都在说从这两三年呢 ，NVIDIA 简直就是各种翘楚了啊，也一度呢去年14天蝉联了这种市值第一名啊，现在虽然是又还给了苹果。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 ，NVIDIA 和 Google 啊，他们出手了30次，他们干嘛呢？他们不仅是生产芯片卖给别人，他们自己也对 AI 公司后面进行各种投资。也就是说 ，NVIDIA 自己呢已经是给别人低搞头了，他还去掺一脚，又去在 AI 的各个企业当中呢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投资哈、啊，把自己和 AI 企业完全的捆在了一起。我们这一波呢，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的这一波的科技的进步，包括呢这个股票的上涨，几乎都和 AI 捆的是 密切相关。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连这个微软呢、NVIDIA 他们这些人，他们在最前沿的人都在大手笔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而大家最担心的呢，就是哎呀，你投这么多，你什么时候能赚钱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所以这部分还是想跟您做一个探讨了。因为我看到今天对 NVIDIA 的这个分析呢，大家认为他们今年呢 NVIDIA 的还是有50%的这种产量的增长，就是这个芯片呢，它的利润呢认为还是至少有20%的利润的成长的空间。所以怎么去看待之前现在的市场的焦虑？那么你怎么看待像 NVIDIA 这样的它的 Blackwell 啊等等的各种投资，您怎么看它今年的这种表现？因为它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
对对，我想我们在节目上也分析过相当多层 NVIDIA 的情形。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到最终的时候在看那么多的新闻，最终又回到那个毛利率。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在它公布财报以后，我就说如果它没办法再创更高的毛利率，那么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相对的高点，就在它150块左右那时候。所以也就是说，它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业务，但是你把所有的业务，它这个业务到底是提升它的毛利率还是降低它的毛利率，这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很多的业务但是分散了以后，结果是利润越来越低，那这个股价就不应该是往上涨。反过来，如果它有一种新种业务，它可以使它的毛利率大幅提升，那么这个业务的话，就是有助于它未来股价的表现。就好像我们就回来特斯拉这个例子，如果你光用造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做车子它毛利率低，那么你就不应该赋予它那么高的本益比。可是它如果来一个无人计程车，那是一种新种业务，又有一个高的毛利率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重新评估它这支的股价。所以我觉得 NVIDIA 是这样，它绝对是一个有竞争，在目前市场上就绝无仅有，也很难替代的一个晶片制造 AI 晶片的制造的公司。那从这点都毋庸置疑，但是我最终还是要回来看这些众多的业务能不能提升它整体的毛利率。
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因为是开年啊，我接下来呢 Rex 我要临时考你一下，分析一下中国哈。中国呢今天的 A 股呢是全部走黑的。如果说跟美国的十年指债十年公十年这个国债的基准利率是4.578哈，那中国呢已经来到了1.5%了，这简直是天壤之别呀。那么这一切呢，到底会对中国的经济说明了什么？我们很注重这种开门红，但是中国这边呢，美国这边也是开门黑，但是呢，这个黑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但对中国来讲的开门黑呢，是过去10年以来的一个开门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连线的嘉宾呢是理财方面的专家哈，那我们知道就是周维宇先生 Rex 周。我们刚才呢分析了一下今天2025开盘的首日美国股市的情况和未来呢大家对股市的看法， Rex 呢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我们现在也看一下中国，在上周呢我为大家分析过哈，那现在呢其实美国真的是全世界的一枝独秀啊，那欧洲的经济呢现在是非常的糟糕，那中国的经济你就更不用提了，更惨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中国这边，Rex 今天那开门呢，就是包括这个彭博社他们都呢去做了一个报道，说中国呢首度哈，就是2016年以来最糟糕的年度首个交易日的表现。然后今天呢，我也看到华尔街日报都是长篇的专栏的文章，就讲到呢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很糟糕啊，而且他们用了一个红五星，把这个旗一切啊，代表着呢说这个经济的走势呢完全就是一个45度的这种曲线在往下荡啊，它是用各种数据和图表所显示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下哈，那刚才我提到了两点，第一个呢它 A 股啊所有的像沪深300指数呢下挫了近3%，然后包括呢其他的这个创业板呢，创业板指数成分只有2个股份上涨，4800多个股票呢都已经是跌停的这个状态。那你怎么看待呢现在中国方面的这个情况？
对，我想先短期来看的话，就是今天主要的下跌主要还是来自于它那个公布的这个 PMI 的这个指数啊，所以低于预期啊，从51.5掉到50.5哈。那 这个 PMI， 因为中 PMI 指数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啊，哈，那这个指数通，因为美国中国是这个制造业的大国嘛，那它以出口为导向，那么所以如果说 PMI 往下滑，就基本上是暗示了它这个它对未来景气是比较趋缓的，而且这个大家都不大去知道它这个数字的真实性怎么样，不过这个至少这个数字现在已经跌到接近这个龙库分水岭50，就是 50.50， 它现在今天公布的是这个，所以等于就是说，哎，到底是不是已经会跌到50以下，那这个通常在50以下，这个对中国股市来讲就通常就表示那段，因为这个代表是未来半年的一个时间，就表示未来半年可能没行情了，那今天就是顺着这个因素就出现一个转头下跌，那么转着下跌以后呢，就跌破了重要的支撑50日移动平均线，那么一跌破，那当然就是卖盘就蜂拥而出，所以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一个下跌，这个大概是短期今天的因素，但还有很多中长期的因素这样。
所以去年呢是隔了四年呢，中国的股市和香港是连跌四年之后呢，好不容易在政策的大泡泡之下呢涨了个10%+啊，全年下来，结果呢现在呢加上这个指数加上它也没有兑现什么降息降准呢，根本就没动静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中国这边是一片惨淡啊，现在我看马云又被搬出来了，所以今天的美股这边说值得观察的股票当中就有这个阿里巴巴值得观察，好像马云又给捧到这个台面上来了哈，这是真的要请这个民营经济的振兴点信心。所以呢这个今天的中国的它的这个十年公债的利率呢已经来到了 1.5%， 和美国的这个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请为我们做一下深度的解读。
对，其实在中国，如果你看它就我因为我从自己从台湾来嘛，所以我其实看着中国，我就知道说它的发展的轨迹是非常非常的像。我们基本上都是就是在台湾发展初期，技术是从日本输入进入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做加工出口，然后出口的对象还是美国和欧洲市场这样子，好，就承受就是发达以开发国家。那么中国其实也是走同样的路径，好，就是说技术又从台湾好日本这些移植到了中国，然后用中国比较廉价的劳动市场呢，然后来做出口，好，所以基本上在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这个套路基本上是一样的，好，那么在某这个套路，如果要解开这个套路，其实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看到日本跟台湾都经过了，就是股市啊，从1990年创了新高以后了，就没有再创新高了，这个一隔隔了30年才创了新高，好，等于是30年后到了2020年以后，因为整个美中关系的改变，然后美国开始对中国的进口产品设限，好，打关税啊这些事情，然后慢慢资金又这些工厂资金又回流到了这些亚洲或东南亚是亚洲四小龙这几个其他的这个国家去，所以这等于是中国现在进入的也是一个资金出走潮。好，然后产品相对就而且还有这个位面还后面还有川普的这个关税大刀还捂在那边，然后等着了，所以整个来讲是目前是属于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要脱离这个困境呢，除非只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说他必须像台湾一样，当时从原始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当时台湾在1990年代之前都是轻工业，好，就简单的产业，那么到了后来它转型成电子的这个就像台积电啊这些哈，就主要就是大的电子的厂商，所以跟上美国的这个科技的脉动，好，所以它做了一个产业的转型，好，那这个所以如果中国要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必须要它的整个产业必须要升级啊，那做一个产业的转型，那么能突破，比如说你的这个科技不再只是要就是不是模仿哈，就必须要自己能够创新哈，在尤其在美国的打压下能够创新，然后走出自己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那不然就是他必须要能够转型，让他自己的内需消费啊能够提升上来，让变成像美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美国的经济体是 70% 靠自己的内需，它并不靠外人哈，所以如果中国他自己有这么多的人口，那么基本上如果有能够成功的转型，那么也是一个解救的方法。不过就是说这个整体的配套都需要必须完整啊，就是说大家要愿意消费呢，你必须要有很好的社会福利的制度，好像美国有很好的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制度啊，好，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支撑这个民众，不是只是为了存钱啊，他会想要消费， 那未来他不怕，好，不担心未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未来，他才敢消费，而不是把钱都一直移到国外去存起来。好，所以这些东西是一个根本本质上的改变。那除了这两条路，我觉得他这个中国整个经济的变化跟股市要再回升上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Rex， 其实以前呢，您是在台湾哈进行这种各种的操盘，现在呢，您人啊肉身已经在美国了，在美国直接呢去感受哈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气氛。我们回顾去年2024年的话呢，其实真的是美国股市一枝独秀啊。那么在接下来2025年呢，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并没有什么更大的改变，那么主要的这种重仓或者是资金流仍然涌入美国。那我的问题就是，您自己在美国的时候，好，和你不在美国的时候，那您自己回过头来对美国的这个股市哈，给我们做一下说一下您的这个感受吧。正好今天也是新年了，开盘了，我们还要在美股当中的去主宰沉浮啊。
对，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回首来看，我还低估了美国的影响。因为通常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都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就看到前一天美国股市的涨跌，然后就直接影响我们早上的开盘。但是我们不会考虑说，半夜是熬夜去看美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从来到美国以后就发现，其实比如说像12月18号联储局的这个会议，他的那个会议在当天，从我在加州的话，我们是从11点半记者会就开始到12点半。那么这个时间其实你必须要全神贯注的去听鲍威尔讲什么话，讲什么话。其实他讲完了，马上市场就已经在当那一个小时就立即就影响了，他并不会等到第二天。其实我们第二天我在台湾，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醒来的时候，那已经都过去了，都已经收盘了，所以基本上就只能看着跌或涨来做反应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金融中心，它是非常直接非常及时，所以这个还是在美国来讲，还是其实还是在操作上还是比较有利的。
好的，那我的问题呢就问到这儿了哈。听众朋友们，没有问题吗？开年大家还没缓过神来是不是？有的还在放长假呢啊。好了，那我们希望呢2025年美国呢还能够一路的这样的去坚挺下去啊。那么毕竟大家很多的退休钱呢都在这个股市里边，那我们也希望呢在2025年 Rex 能够陪伴着我们的听众哈，在最关键的时候呢来向我们大家做深度和详细的分析。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的1月2号，也是开门。没有红，是微黑啊，黑的没那么厉害。但是在中国大陆来讲呢，则是一个各种开门黑。刚才除了股市呢都已经不断的跌停之外呢，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呢，确实是展示着中国这边的不太吉祥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哈。我看到呢，他们有总结了一下哈，叫做开年第一跌啊，那就是股市各方面的一个跌。那还有呢，开年第一抓，1月2号的时候，中国茅台原董事长被抓；还有开年第一震啊，1月2号银川发生了4.8级地震；还有开年第一跳啊，1月2号湖北天门一男一女呢跳楼自杀；还有呢就是1月1号在北京王府井。新年倒数大屏幕全程不亮啊，就是黑的。还有呢就是外媒唱空中国经济与政权，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彭博呀、华尔街日报全都在说中国的经济的。那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10年期国债收益率开年大跳水，直接呢就跌到了 1.5% 左右，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吉利。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有这种预言家哈，在去年2024年各种预言家呢也都是让大家非常的重视，因为他们说的好准哦。那我们今天看到其中一位比较有名的英国的帕克哈，这位预言家2025年中共解体，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搬好小板凳哈，当好吃瓜观众，看看2025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今天我们只是开年的第一天，那今天呢是开年了，我们还是从个股的情况呢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我接下来呢还是把麦克斯请到线上啊，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到年底我就不去看个股的情况了，大家基本都处于放长假的状态。今天又开始了，您是怎么进行布局的呢？好，麦克斯，我们来说一下哈，今天的这几个 比较重要的一些个股，同时呢我也想听您呢，年底之前没有邀请您，也想让您呢2024年您是怎么做一个总结的。咱们先看几个个股哈，第一个特斯拉，第二个 NVIDIA。
特斯拉的话我看整体来说短期内我讲一周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讲半年我看整体来还是看涨了。
OK， 短期内看跌，中长期看涨。Max， 请调整一下您的电脑或者是方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信号有点卡，好不好？
因为我有手机可能有点远。
哦，
了解。OK，
现在还好。嗯 ，NVIDIA。今天这个特斯拉呢，还有一个消息，它的 Cybertruck 呢得到了7000块钱的抵税哈。这是第一次呢，它的 Cybertruck 呢得到了这个抵税的这个政策，所以谁要想买 Cybertruck 的话，2025年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还有呢，新年1月1号的时候 ，Cybertruck 呢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呢去爆炸，这也是美国在1月1号的时候也是发生各种很不好的这种情况哈。那现在呢都是在说外面乱呢，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呀，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呀，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美国其实也充满着许多不定的和动荡的这种因素。好，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NVIDIA，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短期也是看跌的。
嗯，
如果是我看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哼哼。今天呢其实他又传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消息，今天他上涨了 2.99%、他们自己呢成立了一个 ASIC 的这个部门，招募数千名晶片设计、软体开发和 AI 的研发人员哦。那这也是今天呢对他来讲，他还是在 AI 这边呢不断的呢去扩展他的各种的领域啊，这是 NVIDIA 这部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哈，是代号 SYNA Synaptics SYNA， 它今天狂升了 8.07%， 每股达到82.48块，是今天这家公司宣布和 Google 在物联网边缘人工智能呢领域开展合作，所以他们家的股票啊狂涨 8.07， SYNA
SYNA Synaptics Synaptics
yeah.
我看82.48块，它如果是短期内，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看涨了。但是如果你看长期半年，一年，我看整体来说长期还是看跌的。
哦，好，那今天这是消息哈，消息股直接呢促使它涨。今天呢还有呢几个比较亮眼的公司，一个核能啊。核能呢今天一家公司叫Constellation Energy Corp CEG 哈，它的 stock， 它的这个股票呢今天是大涨啊，它从政府呢拿到了10亿美元的这个官方的大单呢，这叫做清洁核能源采购的这个名单这个呢就是让造成的这家股票呢今天是大涨的，也是今天的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相当亮眼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CEG 242.6块
是。
我看短期内一周内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的数据看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嗯。
但是我们看如果半年以上的话，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长期来说。
对，这家股票今天涨了 8.4%,Vista,Vistra, 这是另外一个呢发电公司哈 ,Vistra, 那它呢今天也涨超了 8%, 涨了
8.55%,Vistra, V-I-S-T-R 还是有代号 Vistra V-I-S-T-R
V-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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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块，
正确。
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看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看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一个月数据 我们看，如果看半年一年数据，看整体的，所以也是看涨的，长期是看涨。
我在一直在跟大家分析过哈，因为缺电啊，缺电，所以能源股呢去年也是涨得非常的漂亮。那么今天呢拿到政府的大单，我上你去年也给大家讲了，现在都说是去年了，就上周的事儿，那就是核能的这个部分，话音还没落呢哈，还没摔到地上呢，这边已经拿到了，核能公司真的要飞了吗？所以10亿的采购啊，那他们如果能够提供这种小型的核能的话，那么这个呢会对美国的能源会有相当大的这种帮助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阿里巴巴啊，这个也是就是华尔街日报当中就是值得 watching stock 的里边呢去推荐的，就值得观察一下。马云呢被搬到了台面上哈，又开始笑容满面，不前一段时间在外面一个劲儿游荡，像被流放了一样。那么这个呢是可能他的股票也会被拉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巴巴的走势。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等一下，BABA 是吗？
八八 ，yes， BABA， yes。
84块9毛多。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当然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的话。整体来说它是算是我 neutral 了，它没有说很明朗了，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时间3年5年它还是看跌的。
整体的中国经济不行了，然后今天呢它还套现了120亿元啊，那这是一只股票。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哈，Max 跟我们来回顾一下2024啊，您自己的操盘和您对2024年的这种感受，同时呢，给我们来展望一下2025。
2024年基本上如果它是一样啊，投资最好是看长线的，我觉得如果你短线交易，它是属于投机比较多了，性质比较多了啊，这个是要看自己啊，自己的那个。衡量啊，考量，然后如果你讲2025的话，我
稍等一下哈，您投资看长线，每次呢你也都提醒大家少量，然后每个月像定投一样哈。但是呢，现在的美股连续2年啊 ，S&P 500都已经涨超20%多了，我们现在还去坚持这样的定存吗？还是我们等一等，等到它回调的时候我们再进场？
它强烈涨势的时候，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等它回调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快回调。就算等到它回调的话，也许你买到的价位会比你原先买的还更高。所以它当然定投定期投是说长期来说是涨势，然后你又不想看盘，也不想去预测，然后你的心也没有心情，可能不要跟着它起伏的话，就这样子机械式的定投了。但是如果当然，如果你有一点时间去看，你有兴趣做这件事情的话，情绪又不会被带动，那可能也是可以试一试。刚才你讲的了，就是等到它回调的时候去进去啊。但它的确是有一个问题的，我发现到就是它回调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你之前原本要进场的价位还要高。所以当然如果你 长期是向下趋势的股票，那就没有所谓定投的了。因为这个前提是长期趋势是向上的。S&P 500基本上长期趋势过去90年我们看10年看基本上也都是向上的。短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回调了。
所以呢这个也是哈，我也跟周围的一些年轻人讲，你也不懂你就买指数吧，对吧，然后你就定存，每个月500块钱当丢了哈，你就定存放到股票里。哎，他们去年呢确实这两年表现也不错，他们都觉得很好，那一点一点的哈，就是对年轻人来讲。那么2025呢，
2025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你讲短线交易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看整年的了。那当然如果你是讲标准普尔500，我看都还是属于涨势。如果我看一年的话，
黄金呢？
黄金等一下，我 黄金基本上来说，我看长期它也是看也是看涨啊，长期。但是我们看，如果你讲12个月，我看基本上也是看涨啊，一样。它短期也是看涨，长期也是看涨啊，黄金。
嗯。好吧，那这是我们开年的首日啊，给大家呢去讲到的市场的情况，供大家参考，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我们也谢谢 Max 哈，那今年呢我们就踏上了新的旅程，也谢谢您的分析哈，一如既往的来和我们呢去关注个股以及其他的金融的情况。谢谢 Max 给您道一声晚迟到的新年的问候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